我觉得这个神的这个计划很奇妙啊！我上次有给大家一个挑战哈、啊，说主日学的时候换一个位置坐哈 啊，结果今天在这里看就不能不换位置哈、啊，这个因为这位置都已经变了哈、啊。所以你们觉得这个事情很容易啊？这个事情其实也不容易啊。我在那个就是那个七月份我们不是去那个青少年短宣嘛，那个，所以我们有那边有三个团队在那边一起侍奉哈，一都从各个地方去，有一个我们教会去的哈，主要是以华人为主的哈，那还有另外一个是从马里兰的一个韩国教会啊去的哈，还有另外一个是第三个 team 是一个美国教会从那个。应该是 Ohio 哈，什么地方我忘掉了，可能离那个离 Cleveland 比较近，然后在我每天在一个饭堂里吃饭，那在那个cafeteria， 它就是他们那个地方呢，有一个哦，谢谢，有一个有一个那个。Chef 哈，就是在那边做童工的哈，他专门煮饭的哈，都不知道他名字，但是他是从那个，他是那个 Marine Corps 哈，原来在海军陆战队的那个退伍的那个士兵哈，那么他是在那边也是就全职在那边服侍，那么他的第好像就过了大概一星期过了一半了哈，那么他有一次他说这个。他就跟三个 team 说哈，他因为他发现这个三个 team 吃饭的时候都是自己跟自己做哈，我们三个团队哈，都是。然后他说你明天早上吃饭的时候哈，你要找一个你跟你吃饭哈，坐在一个你不是你 team 的人旁边哈，所以那个白人老先生很可爱的哈。结果第二天那个大家就照着做哈，那然后就发现那个。就是那个 Ohio 来那个就是美国教会的哈，他们好多的那个他们青少年就没有来了对，那他们很不习惯就这样所以这个是需要也是需要一定的这个努力去这个调整哈好，那所以神也要借着哈他的话语我们来不断的来挑战我们自己哈，要挑战我们，因为我上次讲到的题目是有跟贫富哈，那么贫富的问题也是我们也提到，就是讲到一些我们这个按照雅各书他的经文本来提到的是这个因为贫富带来的一些偏见哈，那个偏心待人的哈，这样的事这个现象哈，那我们也引出来就好，我们很多方面哈，我们可能在不同的方面，不只是贫富收入上财富上哈，其他各个方面也都会有各样的偏见哈所以秋生也帮助我们哈，所以我们今天呢进入哦，今天的讲义还没有发是不是？那你帮我问一下哈今天我们要进入我们的这个行道篇之二哈，讲到舌头哈，舌头哈，我们也先来读几节经文哈，我们再一起翻到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我们读两处经文哈，一个是第一章的第九到二十节，第十九到二十节哈，第一章，然后是十九章的不是，对不起，是这个第一章的二十六节哈，找到我们一起来读哈，第一章十九二十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好，二十六节哈，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好， 那这两处的经文啊，我们其实讲第一章也讲了很多其他的经文，这两处经文还没有讲到哈，所以这两节经文我们看到呢，其实是跟这个什么有关哈，跟我们的言语啊，那么在第一章我们以前提到哈，雅各书第一章相当是一个概论，一个总括一样哈，那么它其中提到的雅各书的主题都在第一章里面显出来了哈。那么第一章里面那么提到的这个舌头，有关舌头言语的题目哈，也是所以雅各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哈。那么在第一章的这两处经文都提到啊，一个是要提到说的问题哈，提到这个舌头的问题哈。那么在这样的引言之后，那么雅各呢是在第三章的第一到第十二节哈。第三章的第一到第十二节哈，集中的论述啊舌头的问题啊，这也是新约经文中非常著名的有关论舌头的一段经文哈。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来看。那么其他还有一些比较后面也提到的有关舌头的、有关言语的经文，像第十四章第四章还有第五章啊，我们待会儿再看哈。希望我们今天能把这个舌头讲完哈。讲义都有了哈，啊，所以，有关言语，有关口舌啊，这个是旧新约圣经的一贯的主题之一哈。我想信主一段时间，大家都可能非常的熟悉哈。尤其是讲到这个题目呢，可能常常就提到，大家让人想到的是箴言哈。箴言里面有大概我想少说有80处到90处的这个经文讲到舌头，讲到言语啊。那么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不会一节一节查哈。我想大家回去如果查过箴言哈，可能都有印象哈。义人的口怎么怎么样哈，恶人的口怎么怎么样哈，这样的经文有很多，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有关在犹太的这个在希伯来的这个智慧文学当中哈，以箴言所代表的哈，这种旧约的智慧文学里面，所以这是一个对当时雅各的这个犹太听众而言哈，那么当时的信徒员是一个非常不陌生的一个题目哈，但是也是很重要的题目哈。如果我们大家看一下这个上下文哈，第一章这个在就19到20节的时候，他提到他说这是你们所知道的哈，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那其实这些经文你要是看英文的话哈，他说是个 Know this, my beloved brothers, 啊，他是这样的开头的哈，所以又是一个命令的语气哈。我们讲过很多次哈，就雅各里面很多的词哈，都是你看到那个他用那个所谓你们要怎么怎么样，当怎么怎么样哈，这些在原文都是一个以命令的口气，就是以动词开始的这样的命令的口气哈发出来的哈，所以其实应该是说。应该是如果是按照原文翻译的话，就是你们应当知道，我亲爱的弟兄们啊，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是这样，是这样的一个口气说出来的哈。那么这句话呢，也你发现它是在这个被好像这个从上下文来看也比较突兀了哈，比较突兀，它是夹在这个18节和21节中间啊。所以第十八节我们以前讲到哈，那么雅各提醒我们，那么从上面的神给我们的最大的哈、最美善的、最完备的赏赐和恩赐是什么哈、就是神的道哈、那么神用真道生了我们哈、让我们在成为他是在里面做新造的人哈、像初熟的果子一样哈。那么第21节，你们这个那么要存温柔的心领受。这个所栽种的这个道，栽种在你们心里的道哈，这个我们 这个跟大家一下也可以想到耶利米书，对不对？啊，那么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要这个道是要拯救你们的灵魂哈。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啊，所以这两节经文哈，讲到言语的经文哈，那么夹在这两节经文中间哈，所以我想象也是可以想象，就是说，那么对于雅各而言哈，那么信徒的这个口里所说的话哈，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舌头哈，那是在我们借着这个真道啊，得了这个新生命之后哈，那这个新生命，对这个新生命而言，这可能是在新生命所结的果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哈，也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对这个新生命来讲是很重要的哈，所以在这里慢慢也提到哈，但是这两节经文我们也看到，就是他讲到这个说话哈。啊，这个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说和这个雅各的劝告里面跟什么相连？动怒哈和怒气哈。所以这个也是对应，就是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箴言里面也读过的哈。所以这个言语和内心哈是有关联的哈。言语和内心是有关联的，对，所以人这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对不对？这个一切的果效怎么样，都是从心发出哈。那个制服己心的怎么样，强似攻城，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大家很熟悉哈。所以我们看到在雅各对信徒的劝告，他说你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哈。那么如果要做到的话，那首先要怎么样？要慢慢的动怒啊，慢慢的动怒哈、啊。那么，所以这个，因为这个怒，所以怒气是从心里边发出来的哈、啊。所以这个，你要是想慢慢的说哈、啊，不去说很快的去说很伤人的话，那怎么样？你先要控制你的怒气哈、啊，先要控制脾气，对不对？所以这个是这个伤人的言语是跟这个失控的这个脾气相关的哈、啊。那么雅各说，人的怒气呢，不成就上帝的意啊，这里这个成就哈，意思是这个产生，或者说这个工作哈，这个 work 啊，你要看原文的话，它这个词是 work 啊，所以这个我们看到，所以雅各说了很多的这个经文哈，我们以前讲过的，从目前讲这几个月讲哈，都是落实到这个字哈 ，work 啊，就是工作哈，行为哈。都是跟这个字有关哈，所以这个成就神的义的意思，这里边是说要成就在神眼中看为义的事情哈，所以要行在神眼中看为义的事情哈，所以这也是雅各书整卷的主题哈，从讲到信心行为哈，讲到听道行道哈，这都是跟我们的行为有关哈，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提醒当中哈，所以我们看到雅各是要他说我们不单要成为在真道中重生的这个生命呢，成为出熟的果子，而且还要怎么样？还要能够行义哈，成就神的义，在我们的生命中呢，成就神在神眼中所行为义的事情哈。所以很多像我们可以看一两节经文哈，诗篇十五章二节，找到的话，哪位弟兄姐妹帮我们读一下哈？诗篇十五篇的第二节。第一节第二节好了哈，就十五篇的第一第二节。好啊，他说这个这样的人哈是这里提到是做事公义哈 ,does what is right, 哈，所以这个是用的是这个跟雅各书非常相近的这种词哈。那么像弥迦书的经文哈，这个行公义好怜悯等等哈，这些都是也是大家熟悉的哈。另外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使徒行传第十章三十五节，找到的话哪位弟兄姐妹帮我们读一下哈。使徒行传第十章三十五节。34、35节好了哈，这是彼得的话。 好啊，所以看到啊，彼得说哈，那么在各国中哈 ，every nation 哈，万族万民当中哈，那些行义的人哈 ，does what is right 啊，所以这些都是跟雅各书是一样的，原文中都是用的同样的词哈，就是行啊，成就神的义，或者是在眼中哈行做他行义的事情哈啊，那么所以这个我们看到，所以在开篇雅各书第一章哈，这是雅各第一次提到这个有关言语的问题哈。那么在讲到你们要听到哈，你们听到还要行道哈，在这样的一个主题哈，就是22到25节之后呢，所以雅各提到如果我们能够行出来哈，能够行为做一个敬虔的人哈，那么有一些实际的表现，所以26、27节呢，就讲到这个实际的表现哈。一个是讲到第一个提到的就是舌头，对不对？然后讲到怜悯啊，要宽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然后讲到这个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啊，所以这些是所谓的这个虔诚的表现哈。所谓的这个虔诚哈，舌头与虔诚的问题，所以26节提到的问题哈。所以他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勒不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那虔诚是什么意思哈？什么叫做虔诚？其实这个词呢，在解经书里面你会提到，就是说这个虔诚这个词哈，在圣经里面提到不同的地方呢，就是中文的字看起来类似哈，那么但是原来的这个字可能不太一样，所以有的时候像 godliness 哈，这个虔诚和敬虔啊，那么在很多的新约的圣经中提到，但这个地方的虔诚是却还不是那个字啊，这个字它的其实不是说这个虔诚呢是 religious 啊，就是原文的意思是说，原文的意思不只是一个基督教的用语啊，不只是一个基督教的用语啊。指的是什么？就是所谓的外在的这种宗教的敬拜行为啊，因为大家知道，原来在罗马也好哈，在当时的很多地方哈，那么在犹太地哈，那么有很多神哈，大家拜各样各样的神哈，只要是拜神哈，那么就是都有这种虔诚哈，所以这种虔诚是所谓的外表的这种宗教的行为哈，所以外表的这种敬拜的行为哈，你去庙里啊，就是很虔诚，对不对？啊，我们今天可能也有了类似哈。那么很多人也，不管是拜佛也好哈，拜道教也好，都也可以都有这种虔诚的行为哈。但是雅各说啥？他说，若有人自以为是虔诚的人呢，却勒不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哈。所以讲到真正的虔诚是什么样的虔诚哈，那就涉及到一些我们的行为的改变，不只是说是外表的敬拜哈，我去烧香拜佛这个是虔诚，他是说你真正的虔诚呢，是应该是有行为上的改变哈，包括我们勒住我们的舌头哈，这个用的词呢是一个比喻性的哈，勒住是这个 bridle 的哈，就是用那个，这个待会儿我们在第三章还会看哈，就是。是用怎么样？是用一个那个马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嚼头哈，还是叫什么橛子哈，还是嚼？反正就是放在手里面的放在口里面的，对不对？放在口，把那个马勒住的哈。所以他这说是把，因为好像把这个舌头作为一个像一个马一样，或者像个动物一样哈，那么把它勒住哈所以要这个，所以这里边就有很多的含义哈，但是我们在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再看。但这里雅各是在这个开篇就警告哈，他说如果勒不住舌头的话，如果我们在言语上持续的犯罪的话哈，那么我们的敬虔呢是一个徒有其表的这种敬虔哈。 他说反而欺哄自己的心哈，意思是什么？是自欺欺人的哈。所以像这个第二又回应这个第22节，对不对？如果是行道哈，如果是单单听到而不行道怎么样？他说自己欺哄自己啊，所以那么反，所以26节又强调哈，你如果这样的话是一个自欺的一个表现哈。那么如果是这样的，没有勒住自己的舌头哈，那么我们就是那种就是在23节看到的哈，是听到不行道的人，是这个对着镜子看，照了镜子马上就忘了自己长相的事啊，这样的人哈。那么所以提醒到哈，那我们要思考，那么我们对自己的言语哈，是不是有如此的看重哈？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个说话哈，那我们不太去这个想我们嘴里说了一些什么哈，那么我们话说那个口里说的话有什么样的后果哈？所以这些是所以雅各首先让我们要再看到哈，那么如果我们真正是一个信徒哈，如果我们是领受了神的真信心的啊，得救的，重生得救的哈，那么如果，那么我们的言语要啊要有一定的标准啊，要有啊不同的要求啊，不同的要求。好，所以这个是第1:19-20，还有26哈，那么雅各开篇提到的哈，那么在。然后第二章开始呢，我们看到他，我们把这个看到雅各书的这个眼光哈，去转到一些有关贫富偏见的问题、信心行为的问题哈。那么在，那这样的问题在讲到我们上次看到的信心和行为的这一段论述之后，就是14和26之后，那么他的重心哈又回到了这个论舌头的题目哈，就是第3章第1-12哈，用了其实蛮大的一个篇幅哈，在这个相对而言，在整篇雅各书里来讨论哈，所以看到这个是一个蛮重要的题目。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了哈，第3章1-12，找到我们一起来哈，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看那、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能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这样小小的舵却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照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好，那么在这段里面哈，那么其实我们看到从第二章的信心和行为的论述之后哈，那么我们意思是说，我们不能单有信心没有行为哈。那么紧接下来哈，就在讲到用他三次重复哈，没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之后，然后就讲到这个舌头了，讲到舌头了哈。所以意思是说，我们说话哈，我们不要以为做事 才是行为哈。我们讲到圣经里讲到行为的时候，包括这个我们的言语，包括我们的舌头哈。所以有位这个牧者说的哈，他说 words are also works 哈，言语也是行为哈。所以这是我们，所以我们看到跟前面这个十四节到二十六节哈，前一章的这个经文是息息相关的哈。那但是第一节的时候雅各首先提到哈，这个提到师父哈，提到的是所谓做师父的意思是这个 teaching 哈，所谓教导的这种职分哈。我们在我们不一一查了哈，在保罗的书信当中，保罗有提到过我们的各样的属灵的恩赐哈，神在教会中的各样的职分哈，其中做师父的意思是这个做教师的意思哈，神所这个设立的哈，有什么？有先知哈，有教师，对不对哈？那么教导的职分哈，在当时的教会，早期的教会啊，包括是在犹太人原来的哈，那么在旧约犹太人的会堂当中哈，那么这种所谓的拉比教师哈，都是非常受人尊重的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分哈。那所以雅各是首先提醒哈，他说这个其实论到这个舌头，论到言语哈，那么教导者啊，这个做师父的、做教师的哈，他们上言语要如果要受怎么样，受更重的判断哈，意思是说这个。如果言语上有过失的话，那是因为他们是教导者哈，所以言语上的过失呢，所造成的危害、所造成的后果是更严重的哈。所以，耶稣说什么？耶稣说多给的要怎么样？多要啊。所以对这个教导者的言语上的这个要求哈，要是更严格的要求哈，这是圣经上提到的哈。另外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是说教导者的自身的生命。生活哈，要反映他所教的东西哈，所以否则他是贾哥说要怎么样，要受更重的判断哈，他 with greater strictness 哈，这个意思这个我们在讲台上的哈讲的东西哈，那么跟我们的生活要有反应哈，要有反应哈，所以就是这也是圣经里面的很好的提醒哈，所以保罗在我们这个。不一一查了哈。那么在哥林多前书四章，这个十五到十六节说啊，他说这个你们这个师父有可以有一万哈，但怎么样？为父的只有一个哈，为父的只有一个。然后保罗说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效法我，你们要效法我哈。所以保罗提到他说你不仅是要听我的。所说的哈，所教导的，还要怎么样？还要效法我的为人啊！所以在腓立比书三章十六、十七节再次提到啊，保罗怎么样？他说你们要效法我啊，你们要效法我啊！所以这些但是保罗也说怎么样？他说这也不是说我就完全了哈，我并不是说我你要效法我，就说我一点错误都没有啊！但是呢，这个教会中的头哈，那么怎么样？要竭力追求完全哈，因此呢，成为众弟兄姐妹的榜样哈。所以在教会中哈，所以这个在牧师长老哈这些人哈，要神要对他们有更严格的要求，更做他们的错误要受更重的判断哈。所以这是也没有错的哈。所以这个也是让我也是非常在教会里常常是战惊恐惧的哈。所以但是我相信神。会给我们他的力量哈，他的智慧来做哈，那我们都能够按照神的标准来要求我们自己哈。那第二节哈，第二节，这个主题哈就有点转了哈，转从这个师父的身上转过来哈，他说，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哈。他说这个 for we all stumble in many ways 啊，意思是说什么呢？就说这些下面的这些有关舌头的教导哈，不只是针对师父的啊，是针对我们都的，我们所这个都哈是意思是说我们针对我们所有人的哈， 是针对所有信徒的教导哈。那所谓的这个过失哈，那么英文的意思是，原文的意思是跌倒哈，就跌倒的意思，属灵上的这种跌倒哈。那么在像第二章第十节的时候哈，那么雅各说，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哈，是一样的字哈，一样的字哈。那么圣经里常常讲到我们的属灵上的这个跌倒哈，这种 stumble 哈，那么这种过失哈，也包括言语上的过失、话语上的过失啊。他的意思是，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说，雅各的意思是说，这个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哈。意思是说，这个言语上过失实在是太普遍了哈，改变起来也太困难了哈。所以这个你如果是你如果舌头上是完美了，那你整个人肯定是已经完美了啊。所以反过来说是我们都不是完全人哈，因为我们怎么样？因为我们言语都有过失哈，我们言语都有过失啊。我常常也自己有时候想起来这个跟孩子说的话哈，跟家人说的话哈，跟别人说的话哈，有的时候现在还有很多后悔的地方哈。我相信这个我们神是要让我们不断的在这个上面能够能够改进哈。那所以在在下面开始，我们从第三节开始哈，从第三节开始一直到第八节哈，一直到第八节所以雅各呢就开始用了一系列的这种比喻，一系列的比喻哈，来证明哈，来这个讨论舌头的这种功用哈。那我们大家也许自己我们也许花一两分钟哈，大家也许看一下好了哈，我给你们也许可以跟你坐在旁边的也可以有些讨论哈。那么这里雅各呢用了四个比喻哈，你们能不能把它找出来哈，这个从第三节到第八节哈，你们找一下好不好？好，那也许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咯。那这个四个比喻哈，四个比喻里面这个讲到的哪四个哈，第二节第三节讲到的是哪一个马哈，特别提到这个这个马的比喻里面哈，舌头好像是马的这个怎么样，它的脚环一样哈，对不对啊，叫它顺服和能调动它的全身哈。然后第四节和到第五节的前半节的比喻是什么？船的舵哈，船的舵哈，只用小小的舵哈，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哈， 这也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比喻哈。那在第五节的后半段哈，就是看那最小的火开始哈，讲到什么？讲到火哈，舌头就是火。第六节，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的白体中哈。那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这个树林哈。这个在美国现在这个火灾很严重的时候哈，所以大家都很有比喻哈。我自己有亲身经历的哈，那个在我记得有一次是在那个我是去科罗拉多那边哈，那是好几年前了哈，还不是加州的那边，是科罗拉多那边，那个他们有一个那个叫 highway 叫什么，就是从那个 Denver 往南那个 highway 哈，到那个科罗拉多温泉镇哈 ，Colorado Springs 那个，我经常走那条路哈，所以那个大家都知道，美国的 highway 是就是一个方向就是四五条 lane 哈，对不对？那加起来就是十几条 lane 的那么很宽的一个 highway 哈。然后那个有一次就是那边那个火哈，那个就是可以从那个风刮起来哈。就可以那个火星从那个 highway 的一边哈，可以跳到那一边啊，可以的，就是就这样抓过去哈，非常的厉害的那个。然后第四个是比喻哈，在七到八节哈，讲到什么？这个他没有明确的说，但是他的意思是，他是说这个舌头是一个像一个野兽一样哈，是需要被制服的哈，是一个兽哈。其他的兽哈，这个都被制服了哈，唯有这个舌头还没有人被制服哈，被驯化哈。所以就有四个比喻在里面哈。这些比喻呢，其实在那个犹太原来的道德文学当中哈，在希伯来的这种智慧文学中常见哈，所以也是被当时的读者所熟悉的哈，其实并不是说是雅各有他的独创哈，这个是也是大家都很熟悉。那我们可以从里面看到呢，就是这个作者的心意如何哈，我们可以也许我们先看前两个比喻哈，在二到五节哈。那么讲到马的这个脚环还有船的舵哈，那么这两个比喻里面如何显出这个舌头的重要，大家有没有人愿意这个分享？这两个比喻里面如何显出这种舌头的这种重要性哈？对啊，那这个他为什么用这两个比喻说是舌头很重要哈？他是说舌头对全身有什么掌控的能力吗？你
因为舵是掌握船的方向
啊。好，所以我们这个阿姨讲的很对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第三节，他说那个马那个脚环哈放在马嘴里，能怎么样？调动他的全身哈，你让他往左他就往左，让他往右他就往右哈。那个舵呢是决定了个船的方向哈，所以这两个比喻不是说这个舌头有多么好像对全身有如何的控制能力哈，不是说你哦那个那个你的对你啊、哦、你那个舌头说这个让你胳膊举起来啊，你胳膊就举起来哈，不是说那种控制的能力，而是说是舌头决定了这个人的这个方向哈，就像这个马的那个脚环决定了马的方向哈，就像舵决定了这个船的方向一样啊，所以他的意思是说，这个舌头哈，舌头可以是决定人的方向的啊，舌头可以是决定人的命运的啊，有这样的这样的能力哈，所以。这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哈。有的时候，其实 大家也许我不知道你们在如果上班的话，在工作里有这个怎么样？很多时候，也许你的很多的你的成功哈，也许就是说了一句对的话哈，啊，也许你的错误就错在说错了一句话哈，或者写错了一个什么东西哈，对，所以很多时候舌头，所以你有的时候你做父母也一样，有时候你一句话哈说错了，那孩子可能会记一辈子。那所以但是你这个像箴言说温良的舌怎么样，好似良药哈，所以这个一句对的话哈也可以有很大的功用，所以这个舌头的这种它有可以决定人的这种方向哈，所以我们的当你按照神的话做的时候呢，你的方向也可能是对的方向哈，所以这个是我想雅各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哈。那么舌头是可以决定人的方向和命运的哈，这要是很重要，是我们要小心的哈。那我们看第六到八节哈，六到八节这两个比喻的侧重点是在哪里呢？大家你们觉得六到八节啊，一个讲到这个火哈，然后讲到这个野兽哈，这样的比喻哈。哎，那个。
因为刚刚张老师提到旧约的智慧文学，我从但以理书里面看到同样一个梦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跟给当时的巴比伦之囚先知但以理就发现是不一样的。同样一个梦，在尼布甲尼撒王他看到的那一个金大象是从金头银胸、红腰跟半铁半泥的腿，可是，在身为巴比伦之囚的先知但以理，他看到的就是走兽，他是那个狮子，他是熊，他是豹跟一只兽。那同样的，今天我们看到二十一世纪到了科技网络的世界的时候。刚刚也提到言为心声，我们的言语就是我们心里所想的，很多的言语是没有声音的，因此我们看到有一些新闻是比如说言语的暴力是会杀人的，它不见得是要透过舌头说出来，而是他心里他透过去表达，透过网络，透过社交媒体，这些无声的言语甚至是可以杀人的，跟我们今天所讲的时候是一样的，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
好，谢谢玉娇的分享，我觉得很对啊。这个其实舌头可以杀人啊，舌头可以杀人啊。所以我们在第六节到第八节，我们看到它的侧重点是其实是讲到舌头的破坏性和它的危害性啊。所以这是雅各的重点啊，就是在。讲到火哈，可以点着很大的树林哈，一个火星可以点到很大的树林哈。那么在第七节讲到这个好像这个野兽哈，没有人能被制服哈，是这个如果是一个野兽哈，没有被制服哈，它可以这个随处害人，对不对？可以有造成很大的危害哈。所以那我们可以。也许我们仔细的看一下哈，那么雅各所说的哈，他说这个舌头的这种破坏性和危害性在什么地方哈？那在第六节到第八节，我们看到雅各用了有几句话哈，六句哈，这六句话哈，我们可以一一看一下。第一句，他是说，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哈，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为什么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哈？他这里是提到怎么样？他说这个是他说这个 a world。Of unrighteousness, a world of unrighteousness, 可以说是包含整个的罪恶的世界哈。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也跟耶稣有的教训也有关系哈，就马太福音的十五章哈。马太福音十五章，哦，我得快一点了。马太福音十五章的第十一节哈，耶稣是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哈。十八节哈，唯独出口的乃是从心里发出来的哈，这才污秽人哈。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啊，谤参哈，这些都是污秽人哈。所以我们看到，所以舌头的所表现出来的恶哈，既然是它是这个刚才像月高说的，舌为心生哈，如果因为人心是恶的哈，那么所以舌头表出了舌头之恶哈，是表现出啊，是他的这种恶的程度之深哈。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哈，耶利米书我们还要学习哈。那他的程度之深，范围之广哈，这个是才是整个哈，代表了可以是一个整个的罪恶的世界出口哈。所以这是雅各所说的哈。那么第二个。讲到舌头危害，他说能污秽全身哈，这也是跟前面两个比喻也呼应哈。他是说这个可以 staining the whole body 哈，可以 staining the whole body 哈，就是意思是可以沾染我们整个的这个整个的身体哈，整个的身体哈。就像所以雅各在前面才说哈，你要真正虔诚，要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哈。所以这个沾染哈，舌头有这种沾染的功用哈，可以让我们。那个全身能够污秽哈，那么第三句话他说，雅各说哈，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哈。这个句话其实比较稍微难解一点哈，那一般的把它那个翻译成是这个原文是这个生命的这个轮子哈，就其实代表是说这个生命的这种整个的生整个。这个人的一生的过程哈，就这个 the entire course of life， entire course of life 哈，意思是说从生下来到死哈，这个舌头的恶哈是贯穿在我们整个的人生的过程当中哈，从你这个小孩子这个也许两岁开始就会说一些不好的话了哈，一直到我们老哈，所以这个我们舌头的罪哈会贯穿我们整个的人生哈，那。下一句雅各说这个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哈，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哈，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神这个舌头的这种破坏性的能力哈，根源来自哪里，也是来自撒旦哈，也是撒旦哈，它是从我们的私欲发出的哈，但是也是从乃是从这个能力哈，从这个恶者哈，从这个撒旦哪里来的哈。然后第八节的时候，到第八节哈，讲到这个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哈。那么讲到所以保罗雅各说是不止息的恶物哈。这个不止息这个词哈，其实如果这个是从那个这个雅各书里面有出现几次哈。这个不止息跟那个就是第一章所说的那个没有定见哈，没有定见哈。第三章第八节所说的扰乱哈，都是一个词哈，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 restless 哈，就是怎么样？是说是一个那个兽哈，就是它那边是时常准备着发动的那哈，这个不停的哈，这种哈，这种这样的一个它的恶哈。那么在最后一句话，在这个第八节最后他说。满了害死人的毒气哈，意思是怎么？这个舌头还是它是有毒的哈，有能力的，有毒的，有毒性的哈。这很多新旧约的经文都有提到哈，像这个诗篇第140篇哈。 第三节哈，他说这个诗人说哈，他们是舌尖，舌头尖利如蛇哈，嘴里有骨蛇的毒气哈，所以这很多的类似的经文在箴言里也有哈。那么，所以这个是他只讲到从第三节到第八节哈，那么保罗是讲到了这个舌头的一个重要性哈，他的决定可以决定方向，可以决定人生的方向的。那么在第然后用两个比喻说明这个舌头有很大的危害性，舌头有很大的危害性啊，所以用大家很熟悉的比喻啊，来说明这样的一个观点哈，说明这样一个观点。那么最后这一段啊，第九到十二节呢，第九到第十二节，雅各是有突出了的另外的一个问题哈，这也可能是针对当时的这个可能在教会中出现的问题哈。那么讲到这个舌头的问题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哈？第九到十二节哈。那么讲到舌头的这些危害之后，他提到的是这个他说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哈，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上帝形象被造的人啊。所以这个是讲到这个让人可以联想到这个前面第一章第八节所说的这个心怀二意的啊，double soul。所以这个是他提到哈，那么这个心怀二意的人呢，在言语上也是这样啊，就是说心怀二意是又这样又这样啊，又这样又那样哈。那么他讲到这个如果他说这个舌头哈，他用我们又颂赞上帝哈，又用来咒诅，用了同样的舌，同样的一张嘴哈，可以用来做这两件事情哈。那我们这个我想是圣经一贯的教导哈，就是说这个我们有些经文时间关系呢，我们没有去查哈。那么其实他的颂赞和咒诅哈，可以说是你要人的话语来讲的哈，这是一个颂赞哈，颂赞上帝哈，那个敬拜上帝哈，这可以说是人的从嘴里发出的话的话，那可能是最崇高的表现，就是颂赞上帝哈，就对对，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颂赞上帝哈，那是可能人的最崇高的言语哈，是这样，是对神的颂赞哈。那么咒诅是什么意思？杀千刀的哈，咒诅是让人死啊。所以咒诅是可以说人最最最低下的哈，最恶毒的哈，这样的话哈那么所以这是两个极端哈，意思是说就我们的嘴哈，我们的所发出的言语哈，可以在这两个极端以内哈，意思是说我们这所有的言语哈，是不是能够，是不是像这样一个既这样又那样的一个，所以使徒雅各的他这个核心的信息啊，就是所谓的专一啊 ，singleness, oneness 啊，这种专一哈，就是你要一心求智慧啊，第一章一点也不疑惑 ，without doubt 啊，没有疑惑，专心专一的啊，这是所以你要所以这是整个的雅各书的一个，也是它的核心的一个主题哈，而且它通篇呢是警告那些既这样又那样的人哈，警告所谓这种心怀二意的人哈。那么我们已经查到的这些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哈。首先在我们的这个价值观上面哈，在我们的价值观上面，这个心怀二意的人是表现在什么样？第二章的第四节哈，讲到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吗哈？所以价值观是怎么样？我带这个人是这样。我带那个人是另一样，啊， 所以这是心怀二意的表现哈，这个是既这样又这样，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偏待人哈，是这种心怀二意的表现之一，对不对？那么在信心上呢，第二章这个我们在第十四、十六节我们看到这个，就是你们有信心却怎么样，没有相称的行为哈，没有相称的行为哈，信心是这样，行为是一样，啊，这是另外在我们的信心上的表现，没有相称的行为。在言语上呢，这是我们刚刚看到的，一舌两用，这个既颂赞又咒诅，既颂赞又咒诅，那么我们还没有查到的，我也没有时间去查了，不过在那个第四章的第1到10节讲到的是在生活方式上，怎么样既想亲近上帝呢，又愿与世俗为友啊，又愿与世俗为友啊。所以这个所以在第4章第4节雅各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呢，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上帝为敌吗？所以这些所以你们看一下，就是我们的，如果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心怀二意的信仰，所以在我们的各个方面都可以表现出来哈，所以这个我想你从这个角度你看雅各书哈，所以放在他的很多用意是很深的哈，在里面让我们是要能够有心智上的那种专一哈，才能够避免这些现象哈，才能够避免我们生活中所看到的这些哈。好，我们时间关系哈，那么我们继续往下。这里第9到第12节呢，这个雅各用了一系列的比喻，也是用一个比喻哈，再来看，所以看到是一个首先是在第11节哈，第11节是用那个泉水，用泉水的比喻哈，有的泉水像在那个这个古近东哈，那个地区哈，西亚近东的那个地区，就是有那个井哈。那个井和泉水哈，那是跟生命有关的哈，那个是关乎这个生计的问题哈。一个有一口好井就可以有个那个地方就会有村子哈，所以但是那个有的水是咸水啊，有的水是甜水啊。但雅各他，所以这是当时的信徒很熟悉的比喻啊。但是呢，不可能说有一个泉一会儿有甜水，一会儿有苦水哈。所以用这样的比喻哈，然后第二个比喻呢是这个植物的比喻哈，无花果树哈，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哈，所以这些是在那个你要去看耶稣的教训里面哈，也有耶稣也提过的，好树要结好果子哈，坏树要结坏果子哈。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啊，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哈，所以这个也是跟耶稣的教训都有很强的联系。那么，所以这样的两个比喻哈，那么在第12节的末尾哈，又回到这个泉源的比喻哈，这个咸水和甜水的比喻哈，所以但是呢，人跟这个自然哈，自然按照神的规律运行哈，大自然按照神的规律运行，那泉水就是一样的泉水啊，树木就是一样的树木，但是人呢，跟那些还是有区别哈，是因为怎么样？是因为这个作为一个神的儿女呢，我们为什么有时候作为信徒会也会在我们刚才说的那种心怀二意的很多的方面都会有表现呢？就是我们心里面有这个心我跟老我的征战，对不对？需要这个征战需要持续进行哈，继续进行，但是我们需要有改变啊，需要有改变啊，我们都有罪啊，我们身上都不完全，我们身上都有很多还残存的这些罪，但是呢，我们要有一个目标，还有意愿去做这样的改变啊，所以既然这样呢，就需要从上头来的智慧啊，这就跟这个第3章的下面13节都连起来哈，要怎么样？需要这样的从上头来智慧去追求清洁、和平、温良、柔顺这些呢，能改变我们的舌头上的一些我们舌头上所犯的罪哈。所以这些是， 雅各书在第三章哈，有个对舌头的这个集中的论述。那么下面我们来用很短的时间，我们把后面四五章有一些关于这个舌头的经文哈，一个是第四章的第十一十二节，第四章的十一十二节，找到我们一起来读哈。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啊，这是有关这个对有关批评与论断的哈。那么在第五章哈，我们看一下，我们上次在讲到刚开始的试炼的时候，提到那个第五章的第七到第十一节的经文哈。那么其中也有一句话，这个第五章第九节是跟舌头有关系的哈。他说：“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啊，审判的主站在面前了哈。”这讲到彼此埋怨哈，彼此埋怨。也可能跟教会中当时的一些状况有关哈。那么最后呢，还有是最后就是第五十二节，第五章十二节，找到我们一起来读哈。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地起誓，无论何事都不可起。你们说话是就是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所以这个里这个、其实这个这第四章第十一节十二节，第五章第九节，第五章十二节，我给大家有一些的这个这个提纲哈，大家我们就是按时间关系，我们可以回去自己看了哈。那其实就是我就指出来一些特别的地方哈，也许可以不太明白的首先是一个是为什么。第四章第十一节哈，提到说，你们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啊。为什么是这样？那其实答案呢是说，你要我们把这样的经文跟第二章第八到十三节的经文要连起来看哈，所以看圣经的上下文非常的重要哈，就是说你要看这个前面书中说了什么哈，那么成为后面的的整个的一个有过这样的一个逻辑的关联哈。这里所说的律法是什么律法？啊，爱人如己的至尊的律法哈。你如果有这样的关联，那可能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为什么批评弟兄就是批评律法呢？因为你批评弟兄的时候，论断弟兄的时候，你没有爱人如己啊，你没有爱你的邻舍 啊，所以那你不就是批评论断这个耶稣的这种至尊的律法了吗？那么在你而且从第十二节也看到，第四章十二节就说这个其实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哈，这个 lawgiver 和 judge 只有一位，只有上帝啊，他能够救人也能够灭人。意思从这里也可以有一点关联，就是也许当时他们对弟兄的这种批评和论断哈，可能是有关别人，就是弟兄姐妹的这种救恩的论断哈，可能他们的论断就说，这个人得救，这个人不得救啊，所以这个雅各是说，你们是谁呢？你们是谁能够论断这样别人的救恩的哈？能够这个论断别人，这个别人哈，第二十二章的别人不是这个他不是 others， 他说 judge your neighbor。所以是邻舍的意思哈，所以又回到又跟雅各说的这个第八。第二章八到十三节有关联哈，是说又回到这个爱人如己，或者说爱你的邻舍如自己的这样的律法哈，所以这是第四章 第十二节哈，所以你看到这个上下文的关联哈，所以讲到批评论断的时候，所以你看到是一个什么样的上下文呢？他提到是说，哦，这个弟兄你们，你不可批评，因为不可批评，不可论断，因为前面有人用这个用嘴哈咒诅哈，咒诅这个照着形象照地造的人哈。然后呢，第十三章十三节后面讲到这个你们当中的苦毒的嫉妒纷争。在所以雅各的意思是说，是在这种关联哈，所以你意思是说，你们批评论断不是要在这个咒诅当中用在这个批评在嫉妒纷争当中哈，对人的批评论断哈。他的意思并不是说啊，教会里面不能批评人啊，我们神说了啊，不能论断啊，不能教会中是。的确是需要这个分辨，还是需要分辨是非，还是要有对这个弟兄姐妹的规劝啊，甚至有劝诫哈。像第，你要去看这个，所以这也为什么很多圣经哈都有互相的关联哈，要整全的这种看法啊。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六章讲到那个教会里面的这些很多污秽哈，这个很多的出现的问题哈，生活中的淫乱等等哈，那么需要。把这些淫乱的人赶出去啊，所以这些哈，这种劝惩哈，这教会里面也是必要的，也保证教会的圣洁。但是呢，同时哈，我们要在我们的口舌上哈，那我们要小心，在我们的批评、论断、毁谤啊，这个上面哈要小心哈。所以这些是，第十一、十二节哈，雅各书所提到第。五章九节十二节大家自己看了哈，就是其实讲到启示的跟马太福音耶稣的教训不可启示也有很几乎是非常非常相似的这样的一个教训哈，所以我就不直接讲了哈。所以那我们最后一个做个总结了哈，做个总结就是说，你看到这些我们读到的雅各书的第一章哈，讲到那个快快的听慢慢的说，第三章第四章的第十一到十二节，第五章的十二节，这些哈，你看都是怎么开始的，这些段落都是以我的弟兄们开始的，这些段落哈，所有这些段落啊都是我记得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哈，所以这些是对我们教会中信徒的这个非常苦口婆心的教导哈，从这是雅各哈，他是要我们在做弟兄、做姐妹啊，在教会中哈，我们要要来掌管我们的舌头哈。那我们下面有一些那我们怎么来把这个用到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啊？我们的个人的生活、教会的生活哈。那总的原则哈，总的原则，那我想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哈，就是。原来昌路长老在的时候常常提到的哈，我印象很深的哈，就是总的原则，我们舌头也好，我们的各个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哈，总的原则是什么样？容神一人，不受辖制啊，这是从哥林多前书来的哈，这个我们凡事怎么样都要荣耀神哈，你无论做事情你。我们做的事情有没有荣耀上帝哈？凡事都可行，但是不都有益处哈？你说的话可以说，也可以不说。你说了这个话有没有什么益处？对己对人有益处吗？哈，不受辖制哈，意思凡事都可行哈。像保罗说，凡事都可行，但我总不受他的辖制哈。啊，是不是说你？我那句话我真是不说不可，非说不可，说不出来我这个就不痛快啊，这个哈、啊、是不是这样所以在言语上哈、啊、能不能不受我们的自己的我们的性格哈、啊、我们的习惯我们的本性的一些辖制哈 能不能我们真正进入到使人自由的律法当中哈、啊、所以这个是总的原则哈、啊、实际的一些建议哈、啊、实际的一些建议我们也时间也不多了哈，我就稍微也许提一下哈，也许是针对我们的，可以说教会中的 肢体生活哈，一些建议哈。嗯，我想到的一些当然也不完全了哈，就是第一个是说我们不要彼此怀怨哈，啊，就是说很多我们的言语哈是从心中出发的哈，怨气很多是在心里面哈。所以在登山宝训当中耶稣说哈，你要是想来献祭哈，你要想来敬拜神哈，你如果跟弟兄还在有怨气哈，你先把那个祭物放在旁边哈，先跟弟兄和好再来敬拜上帝哈。所以我们在教会中哈，我们其实要如果有我们对弟兄姊妹的意见哈，我们需要寻求解决，我们要需要寻求这种 closure 哈，需要帮助哈，然后不要很多事情是怀在心里面哈，那怨气放在心里面我也不讲哈，那但是呢我有我这样的意见哈，这样呢其实我是觉得不是很健康哈，就是我们需要这种我们需要弟兄姊妹之间哈，我们可以来话舌头哈，我们言语是用来沟通哈，我们需要沟通哈，不要这个憋在心里面哈，不要憋在心里面哈，这是一点哈。另外一点呢是这个说起来也许很难，不是很容易讲哈。那我以前多两分钟哈，希望这个不会有问题哈，就是我以前在上一个工作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是经理哈，那我对另外一个经理有意见哈，我就对他写，我就给我的大老板啊写了一封，写了个 email 哈，写个邮件，里面就是列举了他那个另外一个经理做事情的一些缺陷哈，这个，然后回头那个大老板就回 email 的时候就把那位经理也 CC 在里面哈，那个我当时老板我还真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哈，他当然他会说，他说你如果当面觉得不能讲的哈，最好背后也不要讲啊，你不要以为这个 email 就是 between you and me 哈，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建议哈，就是说我们在背后里边也可以，不是说不能有观察，不能有评论，而是说你背后说的话哈，你觉得如果是关乎一个弟兄姐妹的话，你觉得在他当面的时候你会不会讲，你如果觉得那个讲有困难或者是不该讲的话，那么也许背后也不该讲哈，所以这个是实际的话哈，这个是而且另外从这个也跟这个有关的一个建议就是说其实要，其实世上没有这个，从来没有所谓的私下的话啊，你会讲哎，这个我就是跟你说说哈，别人我都啊，你当这个话说出来的时候，就不是只跟他哈，是已经把这个事情告诉很多人了啊，所以这个是 there's no such thing between just between you and me 哈，所以这种哈，我们私下的讲话也要小心哈，而且呢，另外的一个建议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所有的事情都有两面，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容易批评论断，而且最后我们说这个其实是一个变成是一个批评和论断呢？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没有看到事情的两面，我们只听到了当事人的这个其中的一个人哈，没有听到另一个人哈。你有的时候这个你只知道这个 one side story 哈。那么所以这个时候在我们的肢体生活中也是有常有的哈，所以你只听了一面的这个一方面的这种看法之或者角度之后呢，也许先不要妄断，也许听了两面甚至比方说你有夫妻有问题哈，你也许你只听到了太太的看法，你不知道先生怎么想所以也许就先不要妄断哈。最后在网上的言语啊，在网上的言语啊，你是 email 微信网站啊 Facebook 这些啊，慎之又慎，这本身就是一个大的题目，很多话是说出来是收不回来的啊，永远收不回来的啊，所以这个是在网上啊，我们言语要提醒，所以这些呢都是 在我们实际中的话，我们要努力去做的哈，我们要都包括我自己啊，我也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啊。那我们只是说，我们一起在神面前立志来学习哈，来成长啊。那我们之间也常常有犯错，所以雅各书在最后的时候提到，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迷失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啊。”要这个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可以遮盖很多的罪哈。弟兄姊妹之间的罪哈，有罪的时候啊，甚至是大罪的时候，我们也要求能够回转，能够要遮盖啊，是要让迷失的哈能够重新回到神里面的。我们都会有跌倒的时候，所以这个是我们弟兄姊妹之间不是说以这些哈我们啊要如何的来，我们要对有严格的要求，但是啊有在同时哈，我们弟兄姊妹之间要有怜悯啊，要有这种扶持。好，好，我们雅各书今天到此就讲完。我们其实还有三课左右哈，一个是讲到怜悯是一课哈，还有一课是这个第四章哈，讲到与世俗为友哈，讲到世俗，然后最后有个总结哈。不过基本上我想主要的哈，大体上的都已经 cover 了哈，所以以后看有机会可以再我们也分享哈。如果大家也大家希望大家在当中有一些得着了哈。那我自己也是有，我觉得雅各书也是以前也上过课哈，也读过，但每次读都有非常非常多的得着哈。所以神的话是真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哈，求我们一起来在神的话里面，我们一起来不同的长进哈。好，我们那我们就做个祷告结束哈。OK， 天父上帝，我们赞美感谢你再次的给我们这样的宝贵的时间哈。我们这三个月的时间，我们能够一起来学习使徒雅各的教训是如此实际的，跟我们生活贴近的教导，让我们看到我们亏欠的地方，我们也知道。神，你让我们作为新造的人，你已经给我们能力能够改变，已经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他的力量，他的智慧，愿意我们常常的能够与主合一，能够在主里面如大溪边的树一样，我们能够常常结果子，即使在炎热当中，我们的叶子也不枯干，我们能够荣耀，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你。谢谢主，让我们在主人基督教会，让我们弟兄姊妹之间也有这样彼此相爱的心，让我们一起同奔天路，继续祝福带领我们即将领受的午餐，还有我们下午在我们的这个 Arthur 的这个安牧典礼，你自己让在我们的所有的事工当中，主啊，你的名得高举。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